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第六轮制裁，欧盟五国提议禁止入口俄罗斯钻石。二十大前航班大面积取消，中共政局动荡引关注。艾米尼之死，怒火燃烧欧洲，人民不满伊朗道德警察。英国首相卓惠斯说，英国决心同欧盟合作，确保台湾自我防卫。伊恩逼近佛州，变身飓风，或带来灾难性破坏。美国汽油价格连续第五日上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发出动员令之后，欧盟开始采取新的行动。预计这个星期欧盟执委会会提出更多制裁的正式议案，包括波兰、爱尔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五个欧盟成员国，亦都提出向俄罗斯入口的钻石实施入口禁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宝石原石生产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欧盟已经推出六轮制裁，每项制裁内容都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而比利时在过去一直拒绝同宝石有关的禁令。虽然先前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曾经表示对俄罗斯钻石实施入口禁令会对该国造成巨大损失，损害这一项占比利时出口额 5%， 可以提供30,000份工作的行业。但是有欧盟官员透露，比利时可能会改变心意，撤销否决对钻石入口的禁令。在欧盟执委会这个星期正式提出议案之后，欧盟外交官员和各国部长进行讨论，直到达成共识，否则就要等到10月6号至7号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峰会，由各国领导人去协商。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二十大召开之前，北京和周边重大城市进入风声鹤唳的严格管控状态，其中北京的长途旅游巴司机被要求佩戴电子手环，通过情绪感应技术来监测他们的心理状态。中共仲严格管控飞行器、邮递物品，而且北京的防疫措施亦都加大力度。进入北京的人士，无论来自高中低风险区，手机都被所谓的自动弹窗弹出通知，要向相关居住社区报告，做风险排查之后才能够解除这个通知。导致在北京外的人士因为这个弹窗通知无法返回北京，甚至没出北京的人士亦都被这个措施搞到无法通行。此外，9月21号晚一张张全国各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的截图在中国网上流传，有不少网友问，今日各个城市的航班都大面积取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结合之前中共高层曾经发生大事的时候亦都出现大面积航班被取消的情况，分析人士认为，现在这一幕重演，触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二十大之前中共高层动荡的真实情况。伊朗女子艾米尼日前因为没有正确穿戴头巾被宗教警察羁留之后身亡，伊朗民众无惧司法部门的警告，连续十日走上街头抗议，至少已经造成41人死亡。25号，伊朗驻法国大使馆外大约有4000名示威者聚集，警方说示威者试图冲破路障，因此被迫使用催泪弹反击。 这场警民冲突导致一名警察轻伤，一名男子被捕。驻伊朗英国大使馆外亦都发生警民对峙情况，民众在抗议现场高叫终结伊斯兰共和国，有人用身体推撞警察，爆发肢体冲突。一名指挥官向媒体透露，我们尊重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暴力，亦都不能够俾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感到不安。除了英法两地爆发冲突之外，德国首都柏林、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希腊首都雅典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等欧美多个城市25号当日亦都发生了相关的抗议活动。英国首相卓惠斯表示，英国决心同盟国合作，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6号指出，卓惠斯已经多次公开宣示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去年9月担任外相，就开始推动建立全球自由网络。卓惠斯呼吁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卓惠斯在美国 CNN 星期日播出的采访中还说，当我们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国越来越独断那阵，英美特殊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早前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卓惠斯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那阵，亦都表示中国最近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威胁到日本的特别经济区。两位首相同意民主国家一起努力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七国集团、G7 等国际组织共同遏止专制政权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今年9月初上任的美国首相卓惠斯在担任外相和在竞选首相候选人期间多次表示要对中国和俄罗斯持强硬立场。热带风暴伊恩正在迅速增强，星期日较早时候，伊恩在位于古巴东南590英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向北前进，风速为每小时50英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上午8点的最新消息说，预计伊恩星期日将会达到飓风状态，然后在星期一晚和星期二较早时候横扫古巴西部，然后吹向墨西哥湾东南部。预计该风暴将会在一日内经历一段快速增强的时期，随着伊恩接近佛罗里达州。 AccuWeather 表示风暴可能达到四级状态。 AccuWeather 高级气象学家阿当杜蒂说，在短短几日内，伊恩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大型飓风。预计大西洋盆地面积地区将会受到重大风力和风暴潮破坏。古巴政府将飓风观察升级为警告。根据国家气象局描述，这样的风暴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破坏，停电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气象部门表示，这些地区可能会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无法居住。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敦促居民储备食物、水、药物、电池和燃料。美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开始回升，而之前在夏季驾驶季节已经连续下降了接近100日。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9月25号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3.714美元，是自从9月21号上午开始连续5日上升。当时的价格由前一日的3.674美元上升到3.681美元。一个星期前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3.678美元，一年前的平均价格是3.188美元。而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就很不同，星期日加利福尼亚州平均价格是5.7062美元，内华达州的价格是5.809美元，华盛顿州的价格是4.8079美元。美国西德萨斯中质原油 WTI 星期五下跌4.58美元，跌 45.5%， 达到每桶78.91美元。在该星期， 美国西德萨斯中质原油下跌了大约 7%， 咁系基准油价连续第四个星期下跌，亦都系自从去年12月以嚟第一次出现呢一种情况。油价大幅波动并唔罕见，喺飓风季节油价可能会受到影响。预计呢一个星期将会有一场风暴袭击佛罗里达州海岸。
由于俄罗斯颁布军事动员令，加强对乌克兰嘅战争，国内亦开始掀起抗议潮。24号仅系一夜之间，就有740多人遭到拘留，而逮捕人数周末仍然持续上升。同一日，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案，对逃兵同自愿投降者分别处以最高10年同15年嘅重刑。而好多国内嘅俄罗斯人都已经传出要离开俄国，以免被征召到前线。连普京嘅政治盟友亦出面反对过度征召。据俄罗斯官方塔斯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院可能定于29号讨论一项法案，要将乌克兰嘅占领区并入俄国。当前莫斯科正在乌克兰4个被占领区发起入俄公投。基辅当局同西方国家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公投作假，誓言不承认投票结果。而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讲法的报道，俄罗斯上议院亦可能在同一日考虑这项法案。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仲宣称，正在举行入俄公投的乌克兰地区，如果被莫斯科兼并，将会得到俄国的全面保护。自从乌克兰今个月发起反攻，收复东北部哈尔科夫大片领土之后，目前在南部亦都大有收获。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日播出的访问中提到，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先进的防空系统。这个是乌克兰首次透露收到这个名为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支援。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美国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援助。这个系统的装运已经在上个月获得华府的批准。这一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是一种短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挪威康斯堡防卫及航太公司共同研发。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绝对需要美国展现领导力，我要多谢拜登总统做出的积极决定。但他亦说，相信我，这个还不足以涵盖民生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大学及乌克兰民宅。泽连斯基礼拜日当晚在例行的网络演讲中亦提到，乌军和俄军在前线多处爆发激战，基辅当局正持续取得一些胜利。意大利国会大选投票结果礼拜日出炉，意大利兄弟党从上一届只有 4% 的得票率跃升并暴增到今次的 25%， 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他的女性领导人梅洛尼有望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根据初步结果显示，由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萨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和前总理贝鲁斯安尼领军的意大利前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一共拿下大约 45% 的选票。右翼联盟已经在国会两院获得足够多的席位。而梅洛尼在大选前就已经提到，如果当选总理，将会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并限制中共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扩张，同时不再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预计新的意大利政府将对北京当局采取更加鲜明的抵制立场。预计最终得票结果要到礼拜一晏一些的时候才会更加清晰。不过意大利选民向来热衷选举，上一届投票率高达 74%， 而今次的投票率只得 64.1%， 创下历史新低。礼拜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当日播出的专访当中提到，中共当前的行径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台湾海峡的动荡将会冲击全球，并将影响全球经济。布林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被问及，在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中美中外长会晤的时候， 中方代表王毅应该曾经要求布林肯解释拜登总统的对台相关言论。布林肯表示，双方对台湾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就此有过相关对话，而我重申了拜登总统持续和清楚表明的内容。他提到，我们坚守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决心和平解决分歧，我们坚定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但美方亦深切担忧中国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布林肯提到，现在几乎所有半导体都在台湾制造，这个是我们要大力投资于美国本地生产半导体能力的原因之一。他指出，我们虽然设计半导体，但实际只在少数地方生产，而台湾制造占据了大部分，一旦遭到破坏，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由于市场对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上美元持续升值，英镑自上个礼拜五创下1985年来的低点之后，亚洲礼拜一早盘交易中持续下探低位，贬至 1.035 的美金。一些分析师警告，英镑对美元可能会贬至平价。为了调整财政结构和刺激经济，新上任的英国财政大臣克玉腾上个礼拜宣布近50年来最激进的减税方案。他指出，这个是英国经济的一个新时代。根据这个方案，内容将包括取消仅适用于高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税税率，并降低收入所得税和置业印花税，同时将提升企业所得税的计划搁置和延后。基本所得税将会在明年4月下调1%至 19%， 比原计划早了一年。克玉腾还宣布最高所得税从 45% 下调至 40%， 意味着从明年4月起，英国将只有一个较高税率，而年收入高于150,000英镑的人群最高税率 45% 亦将会被废除。据分析选举和竞选活动的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上周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将要全部竞选的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中，目前至少有212个选区倾向于共和党，约192个选区倾向民主党，其中31个选区难分胜负，意味着共和党人只需要赢得其中的6场选举，就能够重新掌管众议院。在几十个胜负难料或者是关键的摇摆选区中，好像爱荷华州第3选区、宾夕法尼亚州第7选区、田纳西州第5选区、密歇根州第3选区、俄亥俄州第9选区和德州的第15选区，将是今次众议院选举最关键的区域。好似爱荷华州现任民主党众议员辛迪·阿斯奈在党内初选中没有对手，但在11月将会面临来自总统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扎克·纳恩的强力挑战。库克政治报告和著名的萨巴托水晶球将这一场选举评为倾向共和党，而无党派通讯内部选举则说他是胜负难料。另外，好像是1875年以来一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田纳西州第5选区，由川普支持的安迪·奥尔格斯将可能击败民主党的州参议员海蒂·坎布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日晚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应该停止在乌克兰冲突中对核武器的随便谈论。布林肯表示，使用核武当然会对使用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也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同一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称，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动用核武器，美国将果断回应。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同俄罗斯进行针锋相对的修辞游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日回应说，美俄双方维持着有限的开放对话管道，好令这两个世上最大核武国家能够紧急交换信息。佩斯科夫告诉记者知，双方在适当的层级保有对话的管道，只是十分零星，但至少能够让双方可以就彼此立场交换一些紧急信息。 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亚尔礼拜一表示，拜登总统12月在白宫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将是拜登就任以来外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8年4月马克龙在前总统川普任期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自去年1月上任以来，拜登还没有在正式活动上招待过外国领导人，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新冠疫情的担忧。拜登和马克龙可能会讨论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和乌克兰战争。美国和法国等盟国一直在寻求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并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由于越来越高的通胀水平，更多的美国人支付不起不断上升的电力和天然气账单。美国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上个月约有 20% 的美国家庭延迟或错过缴纳电费或燃气费，收入在5万元或以下的家庭在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方面最为艰难。美国银行的调查结果与国家能源援助董事会上个月发布的一份类似报告相呼应。该协会发现超过2000万户家庭正在拖欠水电费，总共欠下约160亿元。报告显示，八月份消费者支付的电费、燃气费较去年同期上升了约16%。美国国家电网、联合爱迪生和其他电力公司已经暗示今年冬天电价将继续飙升。国家能源援助董事协会这个月较早时估计，今年冬天美国普通家庭的取暖费用将增加17%左右，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显示，电费亦将上升，预计美国居民用电价格将上升14.8%，较2021年上升7.5%。时隔五年，美韩两国海军礼拜一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同时派出20多艘舰艇参演，其中包括美军列根号航母打击群等。军演将持续至9月29号。军演前夕，美驻韩海军司令马克·谢佛在舰上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这次演习可以证明两国海军的紧密关系，保障朝鲜半岛的稳定。美韩海军将在联合军演中实施反特种作战演习、反潜战、防空战、战术机动演习等，通过实战演习加强应对北韩挑衅的联合作战执行能力。而北韩在军演前一日在内陆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事隔了3个多月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活动。韩美相关部门正对北韩在周日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具体参数进行分析。礼拜一，俄罗斯的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15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24人受伤。枪手在犯案后当场自杀。调查人员称，该枪手身穿印有纳粹标志的 T 恤。据路透社报道，疑犯是一名30多岁男子，案发地点在伊尔夫斯克市第88号学校。案发时，疑犯先杀死了两名校园保安，然后向学生和教师开火。据悉，他曾经是该校的学生。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宗无人性的恐怖攻击，还说疑凶显然属于一个新法西斯主义团体。伊尔夫斯克是一个拥有近65万人口的城市，是俄罗斯中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首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日签署了一项立法，以打击猖獗的汽车催化转换器盗窃案。该立法规定，回收商从合法车主或有执照的经销商以外的任何人购买催化转换器都属于非法行为。新的法律将要求对催化器采取可追踪的付款方式，并对采购进行更严格的记录，包括销售零件的企业和取走零件的车辆的详细信息。立法者在今年提出了一系列法案，以解决惊人的催化器转换盗窃案增长问题。催化器转换器是汽车中的反污染装置，含有铝、钯、铜、靶等贵金属。 这些部件往往很难被追踪，而且很容易从汽车上锯落来。目前全美各州都是出台新的政策，以打击急剧上升的催化器盗窃案。由于新冠疫情，汽车使用量减少，某些金属的价值增加，使得催化器盗窃问题恶化。线上房地产经纪公司 Refin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6月至8月底美国的豪宅销售比去年同期骤降 28.1%， 这个是 Refin 自2012年纪录开始以来的最大降幅。高端住宅定义为市场价值估值位于前 5% 的房屋，同期非豪宅销售量降幅是 19.5%， 因此有些媒体甚至以自由落体来形容这种销售量的下降幅度。 Refin 数据显示，加州高端住宅销量降幅最大的城市是屋伦，同比降幅达 64%， 另外两个大城市圣何西、圣地牙哥豪宅销售量下降 55%， 洛杉矶下降 44.3%， 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豪宅销售量下降 55.5%， 纽约是 11.8%。 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房地产行业对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化最敏感，受到的影响亦最直接。他说过去一年平均每月的抵押贷款还款额增长了 28%， 这个会在房地产经济中引起反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官司虽然不断，川普坦承竞选总统有原因。20大名单出炉，习近平被软禁，传言源头是他。美国中期选举八席位或翻转，民调说选民倾向共和党。真相工程爆，极左教育手段，家长愤怒，事主被开除。四级风暴伊恩来袭，佛州24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川普对作家马吉哈伯曼表示，如果再给他一次可以重新选择、重新再来的机会，在2016年他仲是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他仲幽默地说，因为他有这么多有钱的朋友，但是没人知道他们是哪个。川普坦承他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不是他开玩笑话的，并不是因为有钱而进行的追名逐利的游戏，而更多的是他受到了想服务美国的责任感的推动。特别是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4年总统生涯之后，川普仍然表示即使重来他都会竞选。他对哈伯曼说，如果他没有参选，他的生活会非常容易，但他喜欢这份工作的部分是他能够将事情做好，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川普非常有可能再次参选2024年的大选。他日前在集会上说，将5个历史上最差的总统的政绩加在一起，都没有拜登2年内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大。他说，我在位时的油价先$1.87一加仑，而现在的油价是几多？$4、$5，还有$8的。而我在位的时候亦没有通货膨胀，但是现在的通货膨胀比加税还厉害，而他们还要加税。现在川普面临着多个法律问题， 而目前法律界拜登提名的法官人选亦占了多数。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又确认了四名新的巡回法院法官。拜登目前提名的联邦法官中已经有80多人获得参议院确认，而相比之下，川普在同期任命了69名法官，但拜登能否最终超过川普历史性的法官任命总数，还要看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川普在一个任期内任命了234名法官，其中包括对美国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而这个亦是他对美国保守派的一项重大贡献。在6月下旬，美国最高法院基于保守派多数票，先推翻了使堕胎权合法化并影响美国社会长达将近50年的罗素韦德案。根据最近公布的麦克劳林咨询公司的最新民调，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有利，而在有可能参加2024年共和党初选的选民中，71%的人希望川普再次参选。如果他真的参选，86%的共和党人都会支持他。临近中共20大，北京政变之说，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这个引起了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就在外界种种猜测下，在9月25日，中共官方公布了2296名出席中共20大的代表名单，其中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亦似乎打破了多日以来传出的习近平被软禁的传闻。但是专家分析，虽然传言未必是真的，但是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即便是习近平在20大后连任，接下来亦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9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一份名单，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下，20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名单上，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埋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在内。连日嚟，唔少消息话，习近平从乌兹别克访问完翻到北京之后，就一直冇公开露面，而且喺过去几日，中国大面积取消航班。還有無法確認的網傳視頻說有軍方車隊進入北京，這些現象都助推了有關習近平被軟禁的傳聞。據奧地利標準報9月25日刊文說，中國共產黨經常被描述成一個黑箱，只要你明白這一點，就能夠理解連日來網上說習近平被軟禁的傳言是怎樣來的。文章说，这个传言是由一个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印度前部长施雅米传播的。在推特上，习近平在哪里，中国政变的标签大量流传，亦迅速地成为了推特的热搜。文章说，目前没有可靠的信息支持这一个理论，亦没有任何形式的消息予以否认，但是证明了两点。一，是社交媒体上传言的力量和持久性。二，是中国共产党不透明的结构。很多外媒亦都关注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美国媒体 Newsmax 认为，北京没有发生政变，但是有不寻常事件发生。而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 Newsmax 受访时说，有烟的地方就可能有某种火。张家敦认为，有关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是不真实的，但意义重大，所以有些事情是非常不正常的。他认为传言的本身就是一场潜在的运动，显然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告诉我们知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动荡。如果不是为了阻止习近平继续连任，亦是为了给习近平打一记众所周知的重拳。美国新闻周刊亦认为，关于中共发生军事政变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袁宏兵对希望之声分析说，目前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滑，民生艰难， 所以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或者反对习近平的声音亦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袁洪兵说，习近平打造出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联署办公，这样一个特务统治的利刃，再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令习近平的亲信能够在各个最主要的权力节点上掌控住局势的发展，比如军权、司法权、公安警察权、舆论控制权等。他说，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他现在暂时稳定住权力统治的机制，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并存的。旅美学者和作家吴造来9月26号对大纪元分析说，二十大人士真正的决定权是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各常委，他们在内部进行博弈、妥协、斗争，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一直都还未完全搞定。他说，中共对于内斗的消息控制得非常严密，在真相未出来之前很难简单地去判断哪些是有人在这故意造谣，哪些是捕风捉影，哪些是上面冒烟下面已经起火。法港的报道说，中共公布的这个名单出炉，表明为二十大的召开所做的准备已经完成，包括二十大报告以及外界关注的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确定等，这个将是中共真正的权力中心。这些投票其实就好像走过场一样，因为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应该是事先决定的。海外很多网民纷纷留言，这么多橡皮图章啊，好食好饮好招待，坐住高铁去举手，利益集团的代表和草民无关，那2296名投票机械人的程序都已经精准地设计好了。蓝述评论说，国内对习近平的各种传言，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权，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因为在这个角度里面，高层的人事变动和安排，人民从来讲了不算。高层的人事变动给人民带来的就是各种传言、各种各样的揣测、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里面，人民从来未当家作主过。中期选举临近，据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上个礼拜发布的评级报告，在众议院435个席位中，目前至少有212个可能倾向共和党，约192个倾向民主党，还有31个席位胜负难分。共和党只要赢得其中的6场选举，就能够重新掌控众议院。英文大纪元分析，有8场选举可能决定众议院的控制权，其中包括爱荷华州第三国会选区，现任民主党众议员阿克斯内将面临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扎克纳恩的强大挑战，预测网站将这次竞选评级为倾向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第7国会选区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威尔德将迎战共和党候选人谢勒，库克政治报告评为倾向共和党。在田纳西州第5国会选区，共和党认为川普支持的奥格尔斯能够击败民主党州参议员坎贝尔。德州第15选区激进派民主党人巴列霍将同川普支持的德拉克鲁兹对阵，库克政治报告称选举倾向共和党。新罕布什尔州第1国会选区，川普时期前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对阵民主党现任众议员克里斯帕帕斯，胜负难分。据美国广播公司周末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对于中期选举，多数人将投票支持或者倾向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当被问及更愿意看到哪个控制国会的时候，48% 的人说希望共和党掌权，只有45%的人说是民主党。 此外，在搖擺地區，註冊選民明顯傾向共和黨，有 55% 的選民說投票給共和黨，有 34% 的人說支持民主黨。民調還發現拜登的支持率持續走低，只有 39% 的人支持他，而不贊成他的人佔 53%。 此外 56% 的民主黨人和傾向民主黨的獨立人士不希望拜登參加2024總統大選。9月25日前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 NBC 節目上表示，民主黨人明白如果11月的選舉是對總統的公投，他們會輸。民主黨人知道犯罪率激增是他們最大的弱點之一。美國保守派調查媒體真相工程在8月底曝光了一系列美國教師是怎樣被學生灌輸暴力革命和怎樣拒聘保守派教師的視頻。視頻曝光之後令家長們非常憤怒。日前上百名康州格林威治市小學的家長們在學校董事會的聽證會上發出聲音，他們要求學校及整個教育系統修整出現的問題。他們要求學校教學透明化，取消所有社會主義議程的課程，包括所謂社會情感學習等等。會上家長們紛紛表達他們對真相工程曝光的這個學校副校長博蘭德的憤慨。在真相工程曝光的秘密鏡頭前，這位副校長說思想開放更加進步的老師更善於傳達民主訊息，所以這個很微妙。他說我僱用過的老師永遠不會去說這個是自由派或者民主黨的方式，但以後學生都會投票給民主黨。他還說那些保守派的老師我永遠不會聘用，不會聘用保守派的天主教徒，我不會面試任何一個超過30歲以上的人。你年歲越大，方式越固定，你就變得越保守。視頻曝光之後，一位家長說不幸的是這個只是冰山一角，這個副校長表現出的政治和宗教偏見是令人震驚的和不能容忍的。還有家長說你們接受激進的組織捐款，一直試圖破壞孩子們的道德，現在真相工程的視頻證實了一點，如果這裡還是一個美國機構的話，就應該問責領導層。還有家長舉例說學校不單止不防止小孩子自殺，而且還教小孩子怎樣得到家長的藥箱去拿藥丸，將細路仔的性別問題政治化，他們不是在這裡幫助我們，而是在這裡傷害細路仔和家庭。一個男家長憤怒地說，我們不用你們來決定我的細路仔的性別，我反對種族批判理論和其他類似的事，我要教我的細路仔閱讀、寫作和數學。而在另一個視頻中曝光的紐約私立女校老師諾里斯，她說自己好像雙面間諜一樣，在學校裡用社會主義意識游說教職員工，她亦被辭退。在每個州每個學校都有法律明文規定，在僱用問題上不能因為人的宗教信仰、政治觀點、性別、年齡、種族等因素來區別對待，否則就構成了歧視。今年大西洋颶風季的第九個風暴颶風伊恩在接近古巴西端的過程中越來越強大，它最早將在9月28日星期三會襲擊佛州西海岸，而佛州有24個縣進入了緊急狀態。據預測伊恩將作為一個主要颶風襲擊古巴西端，然後在襲擊佛州之前在溫暖的墨西哥灣水域成為更強大的四級颶風，最高風速為每小時140英里。截至26號，坦帕和聖彼得堡有可能會成為自1921年以來第一次被大颶風直接襲擊的最可能目標之一。佛州州長德桑蒂斯24號已經宣布，這個州24個縣將進入緊急狀態。 为伊恩可能行经的路径做好防灾准备。德桑蒂斯说，伊恩可能会袭击佛州的大片地区，可能会造成电力中断和燃料供应中断。他鼓励佛州民众确保妥备必要的补给品，包含粮食、水、手电筒、收音机和药品等等。佛州的国民警卫队亦处于待命状态。据飓风中心说，伊恩不会在古巴上空逗留，但会在墨西哥湾上空放慢速度，越来越阔，越来越强。这个将有可能在佛州西海岸产生重大的风和风暴潮，预计整个坦帕湾地区将出现高达10英尺的海水涌动和10英寸的降雨，在个别地区将达到15英寸，而这些水足以淹没沿海社区。坦帕地区的佛州人收集很多沙袋，并买晒了商店里面的瓶装水。一位王牌五金店老板说，这个地区对发电机、煤气罐、电锯和气象收音机等都很需要。德桑蒂斯说，这个州已经暂停了坦帕湾地区的收费，并动员了5000名佛罗里达州国民警卫队，另有2000人在邻近各州待命。
今个月26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政府的一带一路计划企图扩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已经耗费了1兆美元。不过有知情人士指出，现在北京当局正在彻底修改这一项早已陷入泥沼的一带一路倡议。
该报道说，逐渐放缓的全球经济、节节升高的利率和高通货膨胀，让很多国家都在挣扎偿还对中共的债务。现在几十亿美元贷款已经出现问题，一些开发计划停滞，西方国家批评中共的贷款行为是债务陷阱外交。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人指控中共的贷款作为导致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的债务风险。据《自由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目前中共高层正在度就一个比较保守的一带一路 2.0 版本进行讨论，相关讨论包括对新项目进行更严格的融资评估，同时对贷款损失以及重启债务谈判采取开放态度，而这些是之前中共当局不愿意接受的事。另外，报道还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度称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纪计划，不过自从去年11月，习近平在一场和高层官员的会议中表示，国际环境对一带一路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还强调说需要强化风险管控，扩大合作。但是目前中共高层决定对一带一路倡议作出修改，明显意味着习近平重塑全球秩序愿景受到了中共核心权力的限制。该篇报道还说，目前中国银行已经大幅缩减低所得国家的新项目贷款，因为要聚焦清理现有的贷款投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迫使中国银行接受损失，这个是中国政府一直反对的事。另外，中共政府正在和20国集团成员国合作，就一些国家的债务减免进行谈判，而此举将会迫使北京当局必须放弃其长期抗拒与国际机构合作的立场。除此之外，报道还提到，根据经济学家霍恩、莱恩哈特和崔贝许的统计，现在中共政府将近 60% 的海外贷款是由陷入财政困难的国家持有，而2010年则仅为 5%。 对此，中共政府一直淡化在国内媒体上的论调。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研究员钟伟峰说，北京当局过去一直吹捧中共的贷款对受援国的经济利益，但是现在真是强调风险管控和改善国际合作，这个显示中共当局正在试图修改路线。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二战以来首次动员令，预计征召300,000预备役人员，这样被外界视为普京即将再度升级战争的信号。不过外界注意到，近日俄罗斯官方罕见承认在今次征兵期间出现了巨大错误，这样在民间引起了极大愤慨，令俄国政府十分尴尬。
中合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下令征召300,000预备役人员的消息，导致俄国人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民众抗议示威爆发之外，更加是出现大规模的逃兵潮。近日一段在俄国边境逃难现场的影片被曝光，大批的民众为了逃兵役开车前往俄罗斯边境，在俄国边界关口惊现大批的车潮。据讲，延绵将近14公里的车龙排队逃离俄罗斯，现场的车辆数量更加是惊人的达到大约1715辆，画面令人震撼。对此，前俄罗斯内政部副部长格拉先科发文指出，1715辆汽车排队离开俄罗斯已经创落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并且说现场还有一些民众是骑电单车，更加是有人拉着手提箱徒步前行。在这个同时，俄罗斯当局近日罕见承认在这次征兵期间出现了错误。据悉，俄罗斯政府在近日宣布部分动员预备役人员前往乌克兰参战的时候，普京强调说只是征召具有军事经验或者是相关技能的人进入军队去打仗，但是一些超过战斗年龄、生病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被豁免的民众却同样接到了征兵通知书，这个让之前原本对征兵有豁免权的民众感到愤怒，并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令俄国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据俄国当局说，在俄国西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一名患有严重糖尿病和脑部问题的63岁退役军人被征召入新兵训练中心。在同一地区，58岁的农村小学校长亚历山大·法尔廷收到了入伍动员令，尽管他没有在军队服役过，随后在他的女儿发布影片到社交网站上，并被舆论广泛关注之后，他才可以回家。对此，俄罗斯议会上议院议长亚伦蒂娜·马特维延科承认了不当行为，并对监督征兵工作的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另外，24号，克里姆林宫人权理事会主席阿列里·法捷耶夫亦都敦促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紧急解决征兵之后出现的问题，以避免破坏民众的信心。他举例说，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有70名拥有家庭的父亲被征召入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没有军事经验的护士和助产士被征兵，如果他们拒绝，会被受到法律的威胁。除此之外，尽管普京签署了法令，为在国立大学或者是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提供征兵豁免，但是一些学生说亦被征兵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6号签署一项法令，批准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约员工斯诺登获得俄罗斯的公民身份。
这项法令一共批准75名外国人获得俄罗斯的公民身份，斯诺登是其中之一。该法令在政府官方网站上面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2013年逃离美国起诉以来一直在俄罗斯生活，他之前泄露了美国政府监控计划的详细文件。斯诺登2020年获得俄国永久居留权，他当时说他计划申请俄罗斯的公民身份，但是不放弃美国的公民身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华盛顿的立场没有改变，咁就係就好似任何嘅美国公民一样，斯诺登应当返到去美国面对司法审判。普赖斯对记者嘲讽咁话， 或者唯一发生变化的是，由于他的俄罗斯公民身份，显然现在他有可能被征兵去打仗，在乌克兰参加一场肆无忌惮的战争。而俄罗斯律师就说，斯诺登没有在俄军服役，因此不会被动员。
9月26号，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盟国提出了一项历史性提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迫害举行特别讨论。
据路透社报道，此举需要在分歧巨大的人权理事会中获得多票数才能够通过。这份提案的草案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的支持。该提案要求在2023年2月开始的人权理事会下届会议上就新疆问题进行辩论。法新社说，预计还有其他国家将会加入支持该提案。该提案将于下个星期由人权理事会投票表决。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人权理事会上提交针对中共的提案的草案。美联社说，如果获得批准，将标志着中共的人权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总部位于日内瓦。中共正在利用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厚的经济关系，拉拢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支持。自从上个月底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新疆发生了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以来，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的紧张外交讨论一直在度继续。中共坚决否认有任何侵权行为，并且说如果对其采取行动已经准备好反击。英国大使西蒙曼尼星期一在人权理事会上面说，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么严重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理事会坚决不能够保持沉默。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6号晚搭机抵台，此行主要是参加27号自由时报主办的第一届全球台商经贸论坛进行专题演讲，亦都会出席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开幕典礼及致辞。
蓬佩奥曾经在今年3月访问台湾，获得蔡英文总统颁赠特种大寿警星勋章，表彰他提升台湾和美国关系贡献。这次是蓬佩奥今年第二次访问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民进党立委何志伟、 AIT 官员等人前往接机。第一届全球台商经贸论坛在高雄登场，将以分享总经权威观点、领航台湾经贸发展为主轴，副总统赖清德亦会出席论坛。蓬佩奥应邀担任这次专题演讲嘉宾，他将以从世界经贸趋势睇台湾疫后新商机为题，分享多方面的议题。民进党立委何志伟说，这次蓬佩奥访问台湾不会有太高强度的政治议题，将会以经贸合作议题为主。访台行程中会同蔡总统以及副总统赖清德会晤。在蓬佩奥抵达台湾前夕，桃园机场收到一封恐吓信，歹徒扬言话在桃园机场放置炸弹。对此何志伟话，这次并不是第一次，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会畏惧。在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的前夕，桃园机场亦收到炸弹恐吓信。何志伟说，两次恐吓信都是来自境外的 IP。 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